好，那么虽然今天是第42周啊，那本来是从马太福音11章到28章以及马可福音1到3章的进度，相信呢你们都已经读完了这个部分。那我刚才也说明过了，因为三本福音书呢叫对观福音。什么叫对观福音？对观的意思是什么？一起观看啊，啊，希腊文就这个意思，对观福音一起观看。所以呢有些部分呢我们会合在一起讲。那我今天主要是把重点放在马太福音的5、6、7、3章啊，登山宝训的部分。那再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
呼应旧约先知说的，应验旧经上所说的。
啊，应验经上所说的。所以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对犹太人来讲要证明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他们的君王。所以怎么样证明呢？他就从旧约的预言来证明，然后从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施洗来应验啊，这也是应验在马拉基书和以赛亚书说的有人预备主的道路。然后在施洗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3章16节、17节呢，啊，圣灵如鸽子降下，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啊，圣灵亲自的印证。再来呢，印证呢，就是主耶稣自己用话语、用行动、用死在十字架上、用死而复活来证明他是弥赛亚。那结果读完了马太福音书，我们了解有一部分人相信，大部分人不信，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这里面呢，为什么会有人不信呢？啊，就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呢，跟他所听见、所看见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我们包括我们是在相信那一位神，但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有一些期待，我们希望这个期待呢，得到一些祝福，得到一些什么的时候呢？因为这样子，我们有落差的时候，就影响我们的信心。所以呢，犹太人呢，他很多的宗教领袖不信呢，因为他的期待不太一样。他期待是要有一位弥赛亚来复兴他们的国家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期待，所以很大的落差。所以那我们来想，我们对信仰、对神、对永生、对神给我们祝福，我们那个期待是什么？到底我要得到什么？我要抓住什么？在走在信仰的路上呢？各位弟兄姐妹，你最想的、你最期待的是什么？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你最期待的信仰是什么？啊，难免呢，我们都会这样想。我们希望无灾无难，没有冲突过一生，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想。我们希望呢，无衣食无缺，子女孝顺，都信主。我们都希望这样想。我们有没有人说信主呢？我们有一个期待呢？我们期待说，主啊，每天给我试探，每天给我冲突，每天呢给我挑战，给我受苦。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人这样祷告？没有，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祷告说，主啊，让我更像你？哎，你虽然不晓得你在祷告什么，你要是说祷告说，主啊，让我每天更像你，哎，那你就是在祷告我刚刚讲那些，主啊，让我更能受苦，让我每天都有挑战，让我每天都很多的这个很不顺心的事情降临在你身上，因为你说你要更像主嘛，你不是在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你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所以呢，你也不知道每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会怎么样。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哎呀，我祷告说主啊，让我更有耐心。”她说从那一天祷告开始，那个星期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心啊。她说我再也不敢做这个祷告了啊。从那个时候不开始不想啊。所以你明白吗？所以福音书里面啊，我们就了解这个福音书的一个主题，马太福音书的主题。然后我们再来想，福音书让我们一个很不容易了解的地方在什么？常常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耶稣都是答非所问？会不会这样？答非所问啊？比如一段对答式的话语，我们看一个例子哈，在马太福音16章哈，马太福音16章第5节。马太福音16章第5节，那个时候之前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然后完了以后呢，就说：“哎，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啊，讲完这一段话以后，门徒呢，他们就上船，就过到海那边，就门徒忘了带饼，忘了带饼就没东西吃，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啊，主啊，我忘了带饼。”那主耶稣不是说：“啊，那你等下到镇上去买个饼吃。”他跟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笑，这跟带饼有什么关系啊？哎，突然他读到这里就说，哎，这怎么回事啊？门徒说，哎，是因为我没有带饼，所以耶稣才这样讲嘛。然后耶稣就说，哎呀，你们的小信的人为什么没有带饼就这样议论呢？你不记得那五饼二鱼的事情吗？哎，奇怪，这一段对话好像答非所问，你们觉得好像不连在一起，不晓得说，哎，耶稣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子回答？所以呢，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看，原来前面呢，他是在讲法利赛人说，你显个神迹给我看。其实呢，他想不想看神迹？他不想看神迹，他知道神会行神迹。那撒都该人呢？撒都该人不相信神会行神迹，所以呢，他们一个知道神会行神迹，一个不相信神会行神迹。他说两个人合在一起啊，两个人合在一起说，哎，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不是真正的要看神迹，对不对？他所以他们不是看见跟不看见，而是呢他们不懂得分辨，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心机不正，他们的里面的那个内心不正，所以呢这一段话接在说有没有带饼之前，其实是要借这个题目，借这个饼的事情呢，来告诉门徒说，你们呢要注意跟你们在一起旁边的这些人呢，他们心机不正，他们的心术呢会行诡诈的，所以才会说十六章第六节，他说你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谨慎就是要懂得明辨细察，不要跟他们一样，不要跟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一样，不会分辨啊。他说你要防备，那防备呢，就是你要去抵挡啊。所以呢，我们确实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太了解，有时候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有答非所问的情形出现，所以我们要回去一个更大的 picture 来了解说，哦，原来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个背景很重要。那我讲这段话跟等一下讲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呢来学习耶稣说话的目的跟意义呢，我们就不会逐章逐节来看，而是我们挑一些重点，挑一些重点来看。那马太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天国，对不对？因为他说耶稣一出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所以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听到的人悔改能够进天国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什么叫做天国？一个国度的观念对你来讲是什么？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谈到一个国度的观念，对不对？旧约圣经用以色列国度来描述一个实质的地上的国度，那新约圣经呢就没有一个实质的国度，就是一个神的国。那在马太福音讲天国，是因为他们避讳不谈神这个名字，所以呢他在其他的福音书就讲神的国，除了在马太福音讲天国以外。所以一个国度的观念哈，它不是在讲一个空间，也不是在讲有一个地理疆界的一个王国。那如果你一个国度的观念来想，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说神活泼有力的统治，一个国度的观念。那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耶稣要讲天国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等一下慢慢哈会解开来。所以我们国度一个观念最容易想的，在美国，在那个一个国家，在中国，想说一个活泼有力的统治，所有的人民要服从在这个统治下面。好，那么在所以在这个旧约时代呢，以色列人的成败就在以他们是不是顺服律法来表示他们是不是顺服神的统治，这样明白吗？在旧约的时代。好，那在新约的时代怎么讲呢？在新约的时代啊，如果你已经读完了马太福音，你应该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读到说，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呢，从主复活升天以后，神国的统治呢都在基督里面，因为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那我们就晓得天国等同于神的国，对不对？
嗯。
好，那么 exactly 真正的天国是什么？啊，天国是什么？从马可福音，请你翻开马可福音，在第9章哈，这边有讲到马可福音第9章45节到47节，他那个时候耶稣在做一些教导，他说啊，如果你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啊，这是比喻哈，不是叫你真的把手砍下来啊。 啊。如果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他说你瘸着腿进入永生啊，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面，这个比喻对不对？好，下面呢说，如果你有一只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怎么样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也比两只眼进去神的国好嘛。所以这里面要讲一个观念，神的国就是什么？神的国就是永生，对不对？他在讲一个观念，神的国就是永生。好，所以进入神的国呢，就是进到永生里面得这个生命。那我现在请问各位，怎么样得永生？如何得永生？如何才是进入神的国？那从约翰福音三章第三节第五节，他说耶稣对尼哥底母说，重生才能看见神的国，重生才能看见神的国。他说从水和灵所生的才能进神的国。好，那从经文来了解是这样子。那我请问你各位哈，如何知道你有永生？如何知道你有永生？我们刚才讲进入神的国嘛，哈，神的国就是永生。那如何知道你有永生呢？那我们从约翰一书啊，老约翰讲的，在约翰一书啊五章十一节十二节，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呢？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因为永生就在他儿子里面。好，我们说啊，那我里面有没有神的儿子啊？老约翰怎么教导？他说你要藏在主里面，藏在主里面又怎么样？藏在主的爱里面，约翰福音十八十五章啊。所以你怎么知道有永生？你要藏在主里面，你要藏在主的爱里面。所以呢，他说神是爱，那你里面要怎么样？你里面就要有个神的爱在里面嘛。你明白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们继续讲。所以他就用一个连结没有切断的一个啊比喻，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表示人跟神的关系是个连续不断到永远的关系，代表永生，代表这个生命，代表你在神的国里面。所以呢，你抓住这个观念呢，我们现在等一下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在这里面他说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他说到什么？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天国啊，他说没有，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天国。他说失位的盐被丢在外面没有用，他说啊，你这里面没有主的生命在里面。他说你没有五章二十节，你没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你没有内外一致的义呢，从内心到外在的行为呢，你就不在天国里面，你就不能进天神的国。那如在七章二十一节，他说有曾称呼主名主名的人，这些人不能进天国啊。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开始有一个不清楚的观念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开始有一个不清楚的观念，等一下会讲。所以这个重点呢，是不是耶稣在五到七章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不是耶稣在五到七章讲的一个重点？好，请你把这样的一个问号放在你的心里面啊。所以当我们开始混淆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圣经呢是逐渐启示的，也就是说先前所讲的你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呢后面开始慢慢掀开来，所以因为这样你会更越来越清楚，包括从旧约圣经一直读，你会觉得说旧约圣经所读的让你很混淆不清楚，但是进了新约圣经呢，慢慢慢慢一点掀开来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楚。包括在耶稣还活着的时代呢，他所启示的那个恩典跟真理很多人不能明白，因为他还活着嘛。但是到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他所启示的恩典跟真理，因为已经完全都掀开来给我们知道了。所以逐渐的启示里面，我们就要了解一个教义，一个观念，我们是从整本圣经来看。所以你觉得保罗怎么样讲？保罗呢，刚才我们都讲到说啊，唯独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他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很熟悉的保罗所讲的，因着信我来啊被称义。然后呢，保罗在三章二到三节说，你受了圣灵，因为在以弗所书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有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也是我们的印记嘛。那我们得到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你听信福音，对不对？他说你既然靠圣灵入门，你要靠肉身成全嘛，这么很熟悉的。 啊。那显然这里讲的跟刚才马太福音讲的开始有一些啊脱节了，开始有脱节了。那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说，没有行为的信心能够救你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然后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作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信心和他的行为是并行的。他说信心因行为得以成全，完成了这个实现。他说做一个结论，二章二十四节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整合在起来， 你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样的 picture， 信仰的 picture。 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什么叫做进神的国？什么叫做进天国？什么叫做得永生？很明显的，我们就要从信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人的最后一口气都是不停止的信，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不停止的关系，这个关系带来的是生命，这个关系的生命不是只用脑袋一个意念说我相信神，而是呢你里面的信呢要成为你的行为出来的。好，这是一个一生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以后，好，你先来看啊，在马太福音我们讲这三章的时候呢，在四章十七节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四章二十三节说开始传天国的福音，然后第五章一到二节就耶稣坐下来开口教训，教训谁？主要是教训他的门徒，对不对？好，然后五章三节到第十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八福，来，好，我们八福，好，他说八福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命令句，而是一个直述句。他说八福，他是用这样开始的。虽然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虚心的人有福的，他八福是说有福的人是虚心的人，因为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好，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看。所以呢，这八福里面就讲到一个八福的人生。他说天国指明的一个福气，一个人格，一个品格，一个标准，这个八福的人生。所以蒙福是什么意思？蒙福代表说你被神认同，你被赞许，你被肯定。好，所以这里面讲到八福，他说有福的人是虚心的人。好，那么有福的人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有福的人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 OK， 他说有福的人是虚心的人。虚心是什么意思？虚心在希腊文的意思叫做邻里贫穷。你很贫穷吗？各位穷人举手一下啊，有人举手啊，都很穷啊。贫穷啊是什么意思？贫穷叫做破产。有人破产了吗？没有人举手了。邻里贫穷叫做邻里面破产的人。破产是什么意思？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八福从第一个开福开始就说你是灵里面破产的人，所以呢你才会渴慕那些属灵的事情。第二个呢，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有福的人是哀痛的人。哀痛是什么意思？哀痛是灵里破碎的人。那跟他刚才有什么不一样？灵里破碎的人就是忧伤痛悔的人，忧伤痛悔的人。所以忧伤痛悔的人才是怎么样得到安慰。所以这里面呢，他在讲八福是一个神的一个福气，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你是不是一个邻里破碎的人？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你才会渴慕。你们试试不错，把一只狗拉到旁边叫它喝水，它不肯喝水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里面很丰盛，你一切都很富足，神的礼物怎么送给你啊？没办法进到你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有福是因为什么？因为得到天国，因为得到安慰，因为承受地主，因为得到宝足，得到连续，得见神，得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关系，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就回到一开始我问各位的一个问题：你信耶稣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信耶稣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有人说我信耶稣不会受审判，对不对？对， OK， 因为他从赎罪的观点来看，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最后的结局。 啊，如果你用这种想法去思考，信耶稣上天堂，你关心的只是结局而已，对不对？但如果有人说我信耶稣最大的期待就是我今生可以有一个很丰盛的生命，丰盛不是呢给你有几百万，丰盛不是那个意思，丰盛是在你人际关系上很丰盛，不是很贫穷，你跟人的关系很丰盛很和谐，这是最美的事情，不是你口袋有多少钱呢，对不对？丰盛是你跟神的关系，那种盼望是很活泼的，你觉得那个盼望不是死的盼望，是很活泼，我有信心，我抓住，我真的知道神要给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所以如果说我只相信信耶稣上天堂，我只关心最后的结局，我今生活得怎么样，反正随便活一活就可以了。但如果我今天关心的是我从信耶稣的这一刻开始，我跟神有一个活泼的关系，有一个丰盛的关系呢，那你现在就开始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对不对？因为你承认你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你今天怎么样哈，就看你今天的生活怎么样就知道了，明白哈？你的信仰给你带来的期待，给你带来的就是你看你现在的生活，你就可以知道你最大的想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最怕的、最不好的一个很危险的是什么？我以为我走在期待那个终点的路上，最后才发现不是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上礼拜不是讲马拉基书吗？以为他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后来神跟他说：“嘿，对不起啊，我一点都不喜悦你。”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耶稣说：“那些喊主名啊、主啊、主啊的，啊，我不认识你啊，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啊。”不是，当你以为走在期待终点路上，发现最后才不是的呢，啊，这个是最可怕。这重点啊，不是人怎么想，而是神怎么想。从神的观点怎么来看？他说神是圣洁的，那你跟他同行同住的人，你也要圣洁，对不对？好，那我们大概刚才大概呢就有把这个八福呢稍微讲了一下。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当你认真追求神的话，你的灵命越来越成熟越成长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罪越多呢，还是觉得你的罪越少？
越多
啊，这是圣经标准答案啊。还是真实生活上的感受，凄惨的感受。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觉得这八这个五六七三章讲的呢，我没有一个可以做得到，我没有一个可以做到，每个人都觉得我的罪，因为我的不足，因为我的心思不洁呢，受到很多的责备。所以他这里面讲，你有这些品格，有这些人格特质，你有这些人生态度以后呢，你就可以做天国的见证。这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呢五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是要做那有咸味的盐，要做那有咸味的盐。还要做有咸味的盐，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你是有咸味的盐，对不对？那你要靠近人才有用。”你做有咸味的盐呢、啊？你把它摆在盐罐子，放在餐厅桌上，是一点用都没有。盐要怎么样？靠近人才有用嘛。盐不放到汤，不放到菜里面，有什么用啊？不过是一个装饰品而已。所以基督徒，你说你是有咸味的盐，就请你务必要靠近人，靠近人才会发生那个咸味。如果你说你是光，那光呢？我拿一个灯罩照的，谁也看不见，对不对？光要怎么样？光要靠近人，还有光有一个重点，凡事会照亮远处的光，会先照亮哪里？近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你说我是有生命的光的基督徒，从你的家开始，你怎么样照亮你的家？你要是没办法照亮你的家，你只能照亮远处的话呢，这是什么样的光？镭射光，镭射光大概就是这样子照亮那个我们啊讲 PowerPoint 的时候那个 presentation， 就是用镭射光，也近的地方都没有被照亮啊。好，所以呢，大概我们从八福看到这里以后呢，五章十七节就进入一个解经的难处了，因为呢，五章十七节他讲到说，耶稣说哈。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这一点呢，你们在读这一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开始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如果他讲说律法不能被废掉，对不对？律法在旧约圣经分成三种嘛，道德律法、礼仪的律法，还有民事的律法嘛，分成这三种。那很明显的，现在献祭的律法没有在执行了。来，这些吃不洁食物的，但犹太人还在吃啊，啊，还是不吃了，只是还在吃啊，我们都还在吃啊。但是呢，你记得彼得看到一个天上的异象，有块布下来，耶稣叫他吃，有没有？他吃了没有？所以很明显，如果说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要来成全的话，那我们从后面所学习的，我们开始产生一些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里面他说废掉律法，我们想还可以接受。那废掉先知是什么意思啊？先知怎么被废掉啊？那他说废掉律法人先知嘛，先知怎么被废掉？所以呢，先知有一个使命，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做神的发言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其实是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预言，你这样明白啊？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这里用的叫做毁坏律法和先知的预言，我乃是要成全，就是怎么样？这是马太福音的主题。我来乃是要完成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今天弥赛亚就在这里给你们看，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好，所以呢，他说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好，我们翻开路加福音24章啊，24章呢有一段话，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呢跟门徒讲的话。24章44节，耶稣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也就是说，在律法和先知书所指的耶稣的预言呢，他说今天这个话呢就应验在他这里面啊。所以47节他就说，人就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啊。这就是这里面的一个解释。那么你再来看，所以呢，我们就明白这个废掉5章17节废掉的一个关系，一个意思，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5章19节，他说无论何人啊，废掉这律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了，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哦，原来是天国有大小之分啊！哦，有啊哈。啊，天国也有大小之分啊，看起来是这个意思。那到底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这个诫命是什么？因为这里突然出现了这些诫命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些诫命是什么，就要从他下面讲说跟天国有关系的诫命。所以明显呢，他不是在讲刚才说的那些律法，他讲的是他在这里面所有关天国所有的教导。这个诫命就是跟有关这些的教导有关系的，就是在登山宝训即将要提出的或者已经讲过的。那什么叫做不是要来废掉？那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废掉是两个不同的字哈。第一个5章17节说我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是说毁坏，我把这个律法和先知毁坏掉。但是5章19节他说我来，他说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这个废掉是不一样的意思哈。这个废掉叫做松绑，放松一点 ，OK， 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把它解开来，释放。这个废掉虽然我们中文用同样的字，但是在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它把它解开来释放，所以有人在这个诫命上废掉是什么意思？有人在讲解这个诫命的时候呢，用一种宽松的态度来解释，说啊，没有那么严谨啊，你不需要这样做，那样做也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你在明白我讲话的意思吗？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教导？有，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没有照真理，这圣经的话， 真实的讲得清楚明白，你是用一种比较宽松的态度把它松开来讲，不严格的松绑来讲呢，他说这样子的人，你是这样做，你也教导别人这样去做的人，在天国是最小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OK， 好，这样子是不是把五章十七节跟到十九节的关系讲清楚了？好，讲清楚以后呢，他接下来就说，好，五章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哎，这跑出来一个进天国的条件了。那我的义会比法利赛人的义更好吗？请问一下，有没有人，你们的义比法利赛人的义更好？起码我们读圣经都没有他丑啊，啊，起码他们很认真遵行律法上所讲的这一切，但是我们都是马马虎虎啊，我们都把它拿阴性称义的牌子说，没有关系，阴性称义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的义怎么样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他下面要开始解释。那对门徒来说，那到底我现在讲法利赛人的义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那个心嘛，他现在要开始解释这个部分。所以呢，他从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七节啊，他用生活应用的例子在讲解人内心的态度，那个心态最重要嘛。所以他就包含了几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当然就是咒骂怀怨啊，然后要去跟他和好。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奸淫和贞洁。第三个主题呢，就讲到离婚和再婚。第四个主题就讲到启示和诚信。最后一个主题讲到报复和自我牺牲，对不对？然后再来讲到恨跟爱，然后做一个结论，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生活要成为完全，完全就是成熟的意思。好，这里面哈，你记得耶稣对法利赛人指责啊，假冒为善，对不对？常常在指责假冒为善哈，我不晓得你对这四个字什么感觉？假冒为善啊，假冒为善啊。太太有没有说先生假冒为善？先生有没有说太太假冒为善？没有啊。所以这里面啊，第六章在指责用施舍、用祷告、用禁食来说这些宗教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追求外面的金钱而忽略了内心的实践，这里叫做假冒为善。在假冒为善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不希望被别人看不起，所以他那个外表就表现出内心想要的那种样子，对不对？好，那种样子是什么？那种样子就是我不苛求自己的内心啊，我内心真实的做不到，我不苛求，这是一种我们中文有八个字来形容的，叫做严以待人，宽于律己啊，就是用这样子的意思来讲。因为我们人的内心啊，常常有一种自我欺骗的倾向，认为说我自己就是我想象的那种人。OK， 好，所以呢，他在五章四十八节要求完全之后呢，他从六章一节开始呢，他说你们要小心，从这个开始做一个警告的话，他说你们要完全，但是要小心，小心什么？他说你到底是在寻求谁的赞美和肯定？第六章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到底要寻求谁的赞美和肯定？你在寻求神的赞美和肯定呢，还是从人来的？你要寻求八福，你要得到是从神来的福气呢，还是要得到属世从人来的福气？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把第六章呢，他告诉我们说，要我们要注意把一个焦点呢放在犹太人他们在表现敬虔的三个基本行为上面。这三个基本的行为就是施舍、祷告跟禁食，在这上面他们这样做呢，他是希望在众人面前有一个好的名声啊，有个好的名声。那六章二节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得到别人当时的感谢。我现在呢啊，我现在帮助你啊，你有困难，你失去工作，我现在帮助你，然后你谢谢你，谢谢你啊，我已经得到当时的感谢了嘛，这叫做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嘛，慷慨好施的名声啊，好有爱心，这些当时你就已经得到了啊。他在指责这件事情，这回到假冒为善的意思。假冒为善的希腊文的意思叫做演员。 OK， 你知道什么是演员吗？啊，演员哈，演员呢，他在演戏嘛，对不对？啊，所以意思是说，他的敬虔不是由内心发出来，他只是在表演敬虔。啊，他表演敬虔。好，这里面讲到假冒为善做演员哈，有两种状态，一个叫做有意识的状态，一个叫做无意识的状态。啊，有意识的状态呢，我现在假装好人，其实我里面是一个恶人。啊，比较少看见这样子的哈、啊。我们看见人，大家都蛮善良的，不会说我看假装好人，其实我内心就在陷害你啊。比较少看到这种啊，所以这一种呢，我们先放一边，不要去管它、啊。第二种呢，就是我刻意要吹嘘我自己很重要，我有一个优越感啊，我很懂圣经，我很会教。哎呀，你看这么班，我这班上这么多人，教授都挤得坐不下了。哦，出去讲，你看我班上这么多人，然后呢，我一讲大家就流眼泪，哇，真的很会教啊，而且啊，这个叫做什么？我自己得了 OK 票嘛，对不对？我希望呢，哦，这个牧师很会教，这个主日学很会教，哇，这个好棒啊，班上课、班上学生都挤满了人，好，这是一种演员的一个方式，还有呢。他在圣经里面讲，他说那个祷告的人啊，那个时候有在圣殿会吹号的，圣殿一吹号，我们在街上走啊，听到圣殿一吹号怎么样？马上立正站住，面向圣殿开始祷告了。然后你看到，哎呀，这个人好敬虔啊！一听到圣殿吹号，就马上站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然后开始祷告啊！这个人很敬虔，这个他讲的意思就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那六章五节嘛，哈，像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嘛。所以呢，就是说他在说，你借着施舍祷告的时候，你小小的卖弄一下你敬虔，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啊，这是有意识的哈。我们讲一下无意识的哈，无意识的哈，无意识常常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啊。OK。有没有人在一个场合里面说，哎，来卢真你来祷告啊？牧师最惨了，每次牧师一出现说，啊，牧师你来祷告。有没有这样情形？有哈，啊，我也为你来祷告。好，我们现在开始祷告。哎呀，其实我的祷告我最在意的就是你们听到我怎么祷告，你明白吗？哎，牧师怎么祷告那么差？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尽量啊想一些圣经的话，宗教名词啊，祷告让你觉得牧师祷告很敬虔。你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这叫做无意识的演员。有没有人叫你祷告？要啦，不要这样子啦。在任何场合，人家说：“哎，来，你祷告一下。”你那个时候的祷告，你要想一想，我是真心要来对神祷告，还是我要祷告给你们听呢？这叫做无意识的演员。好，讲完了啊。对呀、啊，假冒伪善有意识的跟无意识的啊。好。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关于祷告的问题。当我自己跟神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公开场合，我在私下的祷告更频繁、更迫切？如果不是的话，我在公开场合祷告的很频繁、很迫切的话，我难免会掉入刚才讲的那种情况，对不对？因为我公开的祷告应该是从我私人祷告自然流出来的。所以你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就可以看见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学圣经不是要看法利赛人假冒伪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啊，说太太会不会说先生，先生会不会说太太。其实呢，你先来看看你自己有没有 pass 这个 test。 OK， 好，那这里面呢讲到祷告就很麻烦了，因为六章七节说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哈。那个时候的风俗啊，外邦人以为说我祷告的时候把神的名字啊多讲几遍，把祷告的事项多重复几遍，蒙应允的机会就增加啊。你这个意思吗？就像去啊买什么东西，我多买几张呢，我中奖的几率就大一点，对不对？他说啊，我神的名字多讲几遍，啊，主啊，主啊，主啊，每次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然后呢，很多事情重复不停的讲，这样子呢，被应允的机会多一点啊。他的意思就这样子啊。好，那这里面呢，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啊。那我祷告不能用重复的话，那你怎么样解释《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请你翻到《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 那时候做了一个比喻哈，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不对？他说你要怎么样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他说有一个城里面有个官不怕神，也不尊重事，然后有个寡妇呢，常常到那边去，我有个死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个官呢，就是不允许。后来心里面说，哎，我虽然不怕神，也不怕事的，可是这个寡妇是很烦我啊，常常来烦我，就给他伸冤吧。所以用这个比喻说，你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这样是不是算一直 repeat 重复啊？是不是？好，那你怎么样有这两段的经文你放在一起说，诶，那我六章七节八节是这样教导我，那路加福音十八章这样教导我，所以怎么样？所以如果我把六章七到八节的教导把它绝对化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说，哦，信徒不可以有长篇祷告，也很少要祈求，因为神都知道嘛。下面讲讲，那如果你有把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把它绝对化呢，他说要蒙应允的情形呢，跟常常祷告啊次数多有关系吗？ OK， 所以这里面常常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牧师的祷告要不要用重复的话？好，我们要明白经文要表达的重点跟中心信息不一样。在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八章他这样讲，他关注的不是那个祷告词的长度，他关注的是那个祷告的心态。 OK，他关注的是那个祷告的心态，你要了解上下文，他是在讲最主要的是里面那个心态是怎么样。说关注那个祷告的心态啊，所以他说你不要以为祷告在众人面前祷告，或者祷告有许多的词语累积在一起而蒙垂听。他说最重要的是要重视你内心的真诚。而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呢，他不是在考虑祷告的长度，他关注的是什么？他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你若是想要放弃祷告的念头的时候呢，你要学习不要放弃的心。所以两段经文在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祷告我们那个真诚的心，一个是告诉你不要放弃啊，是不要放弃。那主耶稣也有自己公开私下彻夜祷告，有没有？有啊。主耶稣有没有也很简洁短暂的祷告？也有啊。好，所以说给我们一个范例。那下面呢，六章啊九到十五节就是一个范例哈。那这个范例呢，就是我们常常也很熟悉的主导文，对不对？好，盼望我们在啊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不要无意识的在 repeat 这个主导文。我们想一想，这个主导文里面呢有六个恳求。头三个恳求是在求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所以他先从神的名呢要扩展到神的国，然后从神的国要扩展到神的旨意。这个心态是关注在神的身上，从我自己开始，我是否尊主的名，从我自己愿意顺服开始，我是不是尊主的名。那下面的三个呢就直接跟人有关系，关注在人的身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行，就是我的债，我们的试探，那这个包括身体和灵性上的需要。所以这里面我们主导文大概都不会有问题，但是有问题是在六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六章十四节十五节讲什么？他说，哎，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就饶恕你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人的过犯。这一节经文读起来怎么样？好像是一个条件，对不对？有个时间是进去嘛，因为我饶恕别人，天父才饶恕我。那跟我们是在啊其他保罗书信的学习信仰是不是有冲突？是不是有冲突啊？所以这里面在讲什么比较合适来帮助了解这段经文呢？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啊，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在讲一个欠债的比喻，有没有啊？他说有一个人欠很多钱，欠到还不清，所以呢他说他欠了一千万银子啊，马太福音十八章。他主人说，哎，你这个人就是卖妻子卖老婆卖儿女了也还不起，所以算了，免了你的债。他就很高兴出去了，对不对？他是不是就被免了债？免了债以后，他看到有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就掐住他脖子。那有人就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主人，主人就怎么样，就把那个人丢到啊掌刑的嘛啊。所以这里面马太福音在讲这个欠债的比喻呢，不是在讲条件 不是在讲一个时间的顺序，而是在讲一个心态，对不对？你是不是有饶恕别人的心态？所以对于不饶恕别人的心态，这个人里面就没有饶恕存在。他就来讲这个意思，这什么意思？好，刚才我不是讲到约翰不输吗？神是爱，对不对？那神说神是爱，我先爱你们才懂得爱嘛。OK， 约翰一书哈，第四章哈，十六节，他说神是爱，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永生在哪里？永生在神里面，所以爱里面就有什么？有宽容，有饶恕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办法饶恕人的话，你心里面那个爱是有亏欠的嘛？神的爱是不是住在你里面？啊，所以呢，四章二十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这个弟兄如果心中有恨，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那你如何去爱没有看得见的神？所以用这个我们来回来解释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他不是在讲一个条件，他是在讲你的一个生命状态里面有没有神的爱在这里面。你没有神的爱在你里面，你就没有宽容跟饶恕。所以他讲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做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精髓，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对不对？好，再来我们来看禁食啊，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个禁食啊，禁食呢，他所关注的是什么？他在谴责对这个禁食操练的一个滥用。他说属灵的自我操练，禁食是在属灵的自我操练啊，禁食祷告嘛。他说你属灵的自我操练却沦落为傲慢的自以为意的机会，基本上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刻意使人看见难看的脸啊，刻意使人难看，父母常说我的脸很难看、啊、他说哎，你不笑你的脸很难看、啊、我说啊，下次看到我没有笑的时候不是刻意这样子、啊、我不小心这样子啊。所以呢，难看的脸是什么？难看的脸是带着忧郁啊伤痛的表情，你又不梳洗整齐，然后你把灰洒在头上，你用这些谦卑的记号呢来变成什么自意自我表现，我好像很属灵的一个记号。那这里面禁食呢跟用施舍的教训是很类似的。所以好，再重复一遍他这里面三个教导，说真实的内心在对比表演式的敬虔、okay? 真实的内心在对演表演式的敬虔。然后从六章十九节开始在教导我们要有一个天国的眼光。所以呢，他说你用财宝用眼睛看侍奉来表达你的价值观，来表达你的眼睛的眼光，你的心看重什么，你最在意追求的是什么。所以他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放在这三个中间，他有一个说用光要来比喻什么。他说哎，眼睛好可以看得清楚，对不对？啊，有没有眼睛 2.0 的？没有啊，都没有啊。眼睛好可以看得清楚看得远，所以眼睛好的人呢，你就引导全身朝向好，是我们现在都戴眼镜，对不对？眼镜一拿下来怎么看不清楚啊？啊，眼睛不好。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像一个房间一样，眼睛是光，我们就照亮这个房间，对不对？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他上文在讲天国的价值观，下文在讲你只能侍奉一个主。 OK， 你们跟得上跟不上？我讲得很快哈，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所以呢，他从上面天国的价值观，下面是只能侍奉一个主了。他说眼睛若嘹亮，嘹亮是什么意思？眼睛若嘹亮什么？眼睛嘹亮，哎呀我眼睛生这么大很嘹亮啊，不是。他说眼睛若嘹亮的人，就是他有单一的目的，他有专一的忠诚，他用嘹亮要来比喻你是 focus， 你是专心的人。所以好眼睛就是什么？定睛在一个目标，持续的凝视在神的身上。所以天国的价值，用单一的眼目，用专心来抓住不放的人，这个就是这里面中间这一段眼睛若嘹亮的意思。好，然后到了六章二十五节，他就开始说你不要忧虑。啊，每个人生活都有忧虑嘛，有没有不忧虑的？每人都忧虑哈，啊，为什么都有忧虑？他说生活有需要有困难啊，神都知道啊，你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吗？他说生命跟饮食，身体跟衣裳，啊，有什么不同呢？然后他六章三十一节说， 三十二节，他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他这里要讲出一个，哎，外邦人的生活跟信主人生活是应该不一样的嘛？啊，外邦人会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信主的人，如果你也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话呢，那你跟外邦人的生活是一样的，你没有不一样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像外邦人一样忧虑，我们所追求的跟他们一样，很显然的是这样子的话，天国的价值观就被我否定了，我就没有办法看见我刚才所讲的那种天国的眼光，天国的价值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今天我说我公开表白我信靠神，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天天的忧虑，那你不就否定你的表白吗？你不说你信靠神吗？但是你天天在忧虑，你不是否定你的表白吗？所以天父知道我的需要，但是我们的行为大声的表示我不相信这一点。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吗？啊，我跟外邦人不一样嘛。所以在六章三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句话的意思在表达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信徒之间呢，我们要慷慨的分享物质。他说先求的那一部分是神的国跟神的义，不是我自己。所以呢，从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来说，神透过我们爱心关怀的行动在照顾最弱小有需要的人，所以神在供应属他自己的人，将这个责任和负担呢就放在其他基督徒的内心跟良知里面。你用行动来表达关怀和爱心，用身体力行来显出神的福音。所以这里面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神知道你所需要的，所以知道你所需要怎么样来供应满足你，是透过我们肢体之间彼此关怀帮助来供应所需的，神用这种方式来补足我们所需要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忧虑，因为我们在一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我们知道碰到困难，肢体的关怀一定会帮助我度过难关，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好，那第七章开始呢，就讲不要论断，对不对？啊，不要论断，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对不对？啊，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严以待人，宽以律己，哈。所以弥迦书六章八节说，自己要行公义，对别人要有怜悯，对不对？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我们常常是相反，我们就滥用公义，那就变成沦落成自己为义嘛。就变成我自己唯一，我在看别人，对不对？我希望我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呢，我结果就变成我只有完美的名声啊，我里面那些什么都不是啊，就是外面看起来很好看一样。那更危险的是呢，我不感觉我是在这样子做，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呢、啊，我以为我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人，但是不知道原来你不是这样子的，你只是一个演员而已，无意识的演员啊。所以呢，这里面论断的基础就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常常用主观来解读不完整的客观资料，有没有？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我们常常用主观来解读，这个主观里面呢，又包含我对某一个人的喜爱和讨厌他们的成分在里面。好，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形。那不同的是你论断语气的强烈跟内容的辛辣度而已啊。有个教会的会众哈、啊，他们午餐最喜欢 BBQ， 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他们午餐都喜欢以烧烤慕斯为乐，你会不会变笑话哈、啊？
没有
关系。好，所以呢，哎，有人说弟兄你不要论断。那、哦、我没有论断啊，我只是水果检查员而已啊。然后说弟兄你圣经蛮熟的啊，在这里面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七章一节他说免得你们被论断，论断就是定罪，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带着不客观，带着有成见来批评别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要注意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当我们在讲一个别人批评别人的时候，我其实我在说话的时候关心的是说，我那种主观的看法跟意见有没有被你听见呢、啊？我的主观的看法跟意见，我想要被别人听见，而且呢，我希望被你接纳，被你认同。你们试着说别人在讲的时候，你跟他讲相反的、啊。马上就吵得脸红脖子粗啊，啊，就不欢而散了、啊。所以他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要来贬低现在被我讲话这个人，而不是要来造就那个人。所以这里面 他在讲什么？他说一个人如果被这种喜欢批评论断的灵在左右的时候呢，这就是耶稣所要谴责的。耶稣所要谴责的就是你不要被这种喜欢批评论断的灵呢来左右。好，所以你现在看一下罗马书十四章啊，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呢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因为我们终有一天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的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对不对？那既然如此呢，别人的事情我们还是少操点心的好。如果你相信神掌管一切的话，我们少操点心，不要去想别人在说什么话。 好，那雅各书第三章也说到舌头的影响力很大，就是火，一个火，小小的火能够烧遍森林。那犹太人拉比说，神有两种凉气，一个是公义的凉气，一个是怜悯的凉气。所以耶稣在七章二节就用一个眼中有刺和梁木来做比喻。那七章六节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会分辨的危险啊。七章六节说什么？他说啊，不要把圣物给狗哈，这是在讲一个不会分辨的危险。我要请你想象一个 picture 哈，这个狗哈不是你家养的宠物哈，小狗是那种凶猛的狗啊，有没有看到凶猛的狗？有些人养的狗很凶猛都不敢靠近哈。还有那个猪哈，猪除了肮脏以外，而且猪有暴力性，像野猪一样有暴力性，对不对？所以你在走在路上，你看到有一只凶猛的狗和一只啊一只有暴力性的猪站在你面前，对着你，肚子很饿。肚子很饿，然后呢，你口袋刚好有一包珍珠，哎，他丢两颗珍珠给他吃，然后这个狗跟啊猪呢，看到珍珠以为是玉米啊，吃一吃，哎呀，这个太难吃，吐出来，吐出来怎么样？他就来咬你，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嘛，啊，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OK。所以呢，你不要把一个猪跟狗呢不会分辨珍珠，他说：“哎，珍珠好棒，我拿去卖钱，买食物吃。”他不会做这种事情，他吃一吃不行，吐出来。他这意思就是说，也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所说的。他说：“有人呢，就是持续的要对基督教有仇恨感，对基督教有反感、敌对的人，他不懂得欣赏真理的人，你没办法去勉强他们，你不会分辨的。所以呢。”这你会碰到这种的情形，像更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说要神迹的犹太人跟求智慧的希利尼人，他们把十字架当作是绊脚石，是愚拙的，啊，这个就意思是这样。好，七章七节呢就讲，他说你要祈求，要寻求什么？他说要祈求耶稣刚才说的详细解释的八福啊、美德，你要寻求神给你那个天国的价值观，那你去叩天国的门呢？就给你开门。这里面讲到啊，我们基督徒的跟从是委身付代价，坚持忍耐，有毅力啊。凡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呢，就不配进神的国啊。讲到这里，大概把登山宝训讲完了，进入一个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啊，就是下面要讲。但是在最难的地方之前，七章十二节做了一个教导，也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你希望别人怎样带你就怎样带别人。好，所以这里面呢，从一开始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他说这些诫命你们都要遵守，不可以松绑，你就可以晋升了，你就在天国里面。然后到了后面七章十二节，他做了一个结论，对不对？所以从五章到七章中间的这些诫命啊，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带我们就怎样带别人，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行为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跟神国的要求一致，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成全了啊！这也是我们在最大的两条诫命里面，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跟爱人如己。回到我刚才讲的，人如何看爱看不见的神呢？如果没有第一条的爱神，你就没有第二条的实现。好，最后呢，从七章十三节开始进入这三章最难的部分，就讲到有两个门，有两条路，有两个不同的终点，有两棵果树，有两种宣告，有两栋房屋，到底是要进入天国还是不进入天国，到底在天国里面还是不在天国里面。好，我们通常困难在哪里？ 包括我自己想到的时候，以前我也曾经这样讲。我们常听人家说，哎，这段经文啊，进窄门跟宽门，进走大路跟小路，这是对基督徒讲的，有没有听过？这对基督徒讲的，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用这种思考的话，那基督徒那什么样的人是走宽门进啊，走在大路上进到灭亡的？我们马上就进入一个，这是啊，什么样的人是进宽门走大路进到灭亡的？我马上就想不通这一点事情了。OK。然后你想，哎，刚才耶稣说称呼主啊主啊都不能进天国，不认识你，那什么样的人是口里称呼主却被主否认的？难度是不是在这里？难度就在这里出现了。如果说在这三章我们讲这么多的对人处事道德的教导，就我们看一下列出一系列的条件，告诉你说，凡是要进天国的，你就要满足这些条件。好，你因为满足这些条件顺服遵行，你才配在天国里面。请问哪一个人在天国里？没有啊，你们都不在天国里啊。那这个对保罗对救恩的教导有什么不同？因为圣经是全本在主的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祷告的例子，你不能只把祷告的那个例子呢当绝对化出来，因为那个地方用那个例子是有重点的。所以我们来想一想，保罗对救恩的教导有三个要素，对不对？我们复习一下哈，虽然还没讲到保罗书信。第一呢，人得救是因着信，本乎恩，白白的得救，对不对？不是靠行人免得你自夸嘛。所以没有人能够因为行善而得救，同意吧？第一人都同意哈。那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的吧，也同意吧？所以神就要有一个方式，在符合他公义和恩典之下来满足，又是公义又是慈爱，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就用血完成这个救恩赐给我们。第一点都知道了哈。第二点，凡是得到救恩的人不能更加的犯罪吗？保罗不是这样，难道你可以继续犯罪使救恩显多吗？断乎不行吗？所以呢，你就不能继续犯罪使救恩显多，你要成为善嘛。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这样讲嘛，神给你的救恩就是预备你怎么样行善嘛。好，我们都知道哈。那救恩不是像 UPS 寄一个礼物到你家里面，我收到了这个礼物我就放在家里上，好，我得到救恩了，这是静态的想法。如果你把救恩想成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静态的想法，像 UPS 给你一个礼物，我有了放在我口袋里面。救恩是一个动态的想法，救恩是一个能力，救恩是一个dynamite，是一个炸药。所以呢，救恩在你的心里面会产生像炸药的能力来改变你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救恩。 OK， 如果你把救恩只想成一个礼物的话，那对不起，你的得救只是一个信念的意念而已，头脑里面想的意念从来没有被实现的。所以呢，救恩一定会使人产生动力去行善，行善不能使人得救，但是行善是得救的结果，也就是行善是得救的证明。所以顺服圣灵就结出善的果子，顺服情欲就结出败坏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好，这是保罗的重点，对不对？第二点。第三点，保罗在讲旧约的律法，它本身呢，这个律法本身一点都不能救人，同意吧？旧约的律法本身一点都不能救人，旧约的律法是要引人去看见罪，指向救恩。新约圣经也是这样讲，对不对？保罗这样讲。好，那我们从这三点哈，我们来看基督徒的信仰。你有没有在山上迷路的经验呢？没有了哈。你迷路在山上树林里面迷路的人啊，你会吹哨子，你会大声喊救，希望别人听到来救你，对不对？好，除非有人承认他会被定罪，在审判的时候被定罪，否则他不会祈求赦免的，明白吗？除非你承认你在审判日的时候你会被定罪，否则你不会祈求，你要要求被赦免。除非你感到里面那个罪疚让你很伤痛，有亏欠感，否则你不会祈求饶恕嘛，对不对？这 很合理吧。好，但是我们目前传福音的方式哈，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呢，常常发生一个情形，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就是说我们很少考虑神是不是会接纳我们，我们自动都想成 yes， 对不对？福音要白白给你嘛。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最大的考虑是怎么样，不信主的人会不会接纳神，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很少把注意力放在我现在做的事情神会不会喜悦我，而是把我的注意力放在神是不是会使我喜悦，神是不是要会满足我的祷告，我的祈求，我的福气。我们是这样讲，你同意吗？我们是不是这样想？但因为我们太少强调神的属性跟天国的要求，我们变成呢过分强调我自己的需要被得到满足，因此呢我们信主的人呢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是一个圆锥体，对不对？一头大一头小啊。所以我们常常发生的情形呢，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从这一端进入，然后我们进入以后呢就发现牧师讲很多规矩啊，牧师在讲到然后再讲这个圣经的话，说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你就越走越难受，因为呢那条路越来越小，你就开始要丢东西啊，你丢不下去你就转头就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信仰就是这样。但是呢马太福音在最后呢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呢，你进入信仰是要从这一头进入的，你要从窄门进去。他说你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已经预备好你的心态，我把所有东西丢掉，所以我从窄门进去。当我从窄门进去呢，我这条路越走越宽。为什么？真理使你得自由。当我已经预备好我的心态呢，我可以丢东西的时候呢，你进去的时候你那个心是打开的，你不会被很多的事情绑住，因此你不会像刚才这个情形呢，你越走越困难。OK， 所以呢我们回到这里面啊，他所教导我们的，比如说路加福音十八章，一个有钱的少年官来问耶稣什么是永生之道，对不对？他说你要把你手上的东西放下来。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告诉他什么，你要去面对你淫乱的关系，你要面对你的罪，对不对？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告诉门徒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六十二节有三个跟从的例子啊，三个跟从例子。所以我们读完了这些，第一个，有谁能够满足刚才所说的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所有的条件，因此你在天国里面，相信没有一个人，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人举手一样？相信没有这样一个人。但是当我读了五到七章以后，你有什么感觉？感觉就是我都做不到。OK， 感觉都说我做不到。啊，我读了一本书啊，是一个啊佘老师写的《父与子》。父与子他只是在教导说你怎样做一个敬虔的父亲，好好教你的孩子。然后在那本书里面他就说他怎么样照圣经的方法教导他的儿子来跟他的儿子维持关系，很棒的一本书，对不对？但是当我读完这本书以后啊，我心很难过，因为我不是这样子教我孩子的。所以这本书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但是呢同时这本书就像镜子一样让我看见我就不是这样的人。你明白我要讲什么？所以马太福音这些呢到底要讲什么？他从虚心的人，从哀痛的人开始，他说你要怜悯贫穷，你要怜悯破碎的人开始，你要觉得你先承认你有这些贫乏和需要，然后他接下来讲这些道德方面的教导，一方面就像镜子一样让我看见我真的一样都做不到，因此把我带到救恩的里面，我没有一样可以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他说什么五章二十节，他说如果你们的义不能胜过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他在讲那个义不是我自己靠行为做出来的义，因为耶稣那时候还没死嘛，所以真理还没有被完全揭开来的，所以他那个义是在讲到他后来死而复活流血所给我们的义，要披在我们的身上的，我们那个义 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好，那么当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义，我们得到主恩的人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跟我们的恩典相称。保罗也常常这样讲，所以你心里面有没有那个恩典，心被恩感的人，你就有一个重新看新的生命，新的价值观。盼望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努力活出良善的品格。所以这里面啊，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他说：“你要祈求，你要寻求，你要叩门。”就是说，当我带着邻里贫穷、邻里破碎的心，我跟神祈求、寻求、叩门的时候，神就会有开门。但是开了门以后呢，不是让你继续犯罪，而是那个恩典要像动力、单马一样，让你啊，让你把里面那个借着恩典的力量，把你新的生命活出来，有新的价值观，有一个新的天国的眼光，你真的看重马太福音这三章的那个八福，那种天国的宝贝，是你真正很 appreciate， 是真正想要追求的。所以呢，我用一堂课的时间讲五六七章哈，虽然这是上礼拜的进度，我盼望在这信仰的重点里面能够讲的让大家认识清楚。我刚才讲过，我们最怕最危险的就是什么？因为我对信仰认识不清楚，我以为我走在我要去的那个终点上面呢，到有一天才发现也不是这样子，那很惨的啊。所以呢，走在窄路上面啊，走在窄路上面，我们一开始要预备自己的心，要放下，但是相信圣经所讲的，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宽，不是会给你得到越多东西，而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态越来越宽广啊，越来越宽广。好，盼望啊这一部分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哈，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虽然没有时间，那没关系，也是可以讨论。OK。好，我们做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恩典里面重新看见自己在灵里面是多么的贫穷。主，我们虽然有属世的丰盛，有各样的物质，但是盼望这些不会遮住我们的眼睛，以为我们很富足，其实我们很贫穷。再次你的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从全本圣经里面能够明白，我们就得到帮助。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有个平安的小步回家里面，也将圣经的话语带在自己的心里面，成为随时的鼓励，随时的提醒跟教导。谢谢你，那我们有这段的时间一起相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惨啊，说他们祷告啊，开始进行进食祷告啊。